我们继续看讲义139页底下括弧二，事相与理性。这个地方同样在谈界相之性，这个地方就更深入了。比如说阿拉伯之一，他这人卷46说，若有为的法性，若无为的法性。那这个法性呢，并不是声闻缘觉所作，也不是佛所作，也不是其他人所作。那有为的法性是什么呢？那就是无常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共相啊！一切有为法，法尔如是。无为的法性呢，就是诸法的极灭性。那此有为无为的常变法性啊，也可以说借相来知道说它是，这无常性呢，或者是极灭性。那么借着什么相来知道它是无常性呢？因为无常它是有为法的特征，所以第二。凡是有为法，那就有生住灭的三种相。那我们怎么样知道这无常性？其实就是透过这生住灭这三相来了知的。就依着生住灭的相来知道无常性。那这生住灭的三相是变通一切有为法啊，众生见此生灭的现象，看到这个法看到它有生有灭。那就知道，一切呢是有为性的，诸行无常而行就是有为啊，即一现见的生灭相，生出一灭的相来知道它是无常性。那我们怎么知道无为的极灭性呢？我们就是依着不生不灭的相来了知，无为的极灭性，如一缘起法的相依相待而知。无自性啊，怎么知道它无自性？因为它是一缘起法，它不是单独存在啊，它是相依相待。那后面这句话很重要啊，我们从别别的表面的事相，事相是差别哦，这诸法差别，而且相是比较外表的嘛，外现的。可是我们透过这个别别的表面的事相呢？我们能够进一步误解到变通的法尔的深刻的理性，比如说观这眼耳鼻舌身意，观眼知道说它是有生住灭，观耳鼻舌身意都有生住灭，所以从别别的这个色受想行识啦，眼耳鼻舌身意啦等等，对个别个别的差别的相，可是呢，原来它都是有生住灭相。我们误解到，原来它有共通的无常性。那这是以相之性的有一义。如智论卷31所说，有为性有三相，就是生住灭；无为的性的三相呢是不生不住不灭。第三，关于无为法性。从本性极灭来说，相与性是什么呢？这个相就是外现的这个相，性呢就是空性。如卷51说，诸佛观色相，观色的相，这是现的相啊。但是呢，我们借着这观现的相呢，能够了解到深刻的理性是毕竟空，空性，毕竟清净空啊。这是自性而故。佛观一切法毕竟空，他怎么观毕竟空？他就是在缘起法的现象上，借相来知性，来通达。所悟入的空性，知道它的空呢，并不是说我们有智慧的观察让它空，本来不空而已，因为智慧观察让它空，不是。这空呢是从本以来法尔如此，所以称为性之而故。第四，所以佛所说法性空寂，这个法性空寂呢，并不是玄学式的本体论。这个空啊或者理性呢，它不是说悬在跟这形而上的本体论，不是。这个空呢，是从现实事项中去深观而体会的。这非常重要。色不异空。它并不是那种本体论，空不是一个本体论，它其实这空呢 是从现实事项借相来自信去升观和体会的。我们怎么了解到它的本性空寂这个性是空呢？它是由相的缘起性，唯有缘起才能够显出空寂性。那这从别别的事项设法心法种种都个别个别的事项能够了解到是同一的空性所以这从别别的事项一件事理之法性，由一切现有虽然有各种千差万别看起来好像各种不同可是呢达到毕竟的同一空性，那比之相与可相呢更是深入了。所以我们这里借相之性读138页有两层的解说嘛，第一个是能相与可相，比如牛角啦或者牛肚子啦牛的腿啦种种借着这些我们来考察然后知道说有一个总体的知道认识这是牛这是能相与可相。但是比较更深入的呢就是说从依法个别个别的相了解到它生住灭啦等等或者说从缘起来了解它的毕竟空性所以比前面的相与可相呢那就更加的深入好，第四，此性深妙以相可知同样这是借相之性那这里在提出各种学派的看法只有一大论题就是此性深妙以相可知这个性因为它很深妙那我们借着这个相呢来推求来知道这个性但是呢这个学派之间的看法不同首先导师举这个实在论者还有唯心论者那第三再提出中观者呢不同意这两家的看法中观他是另外从缘起观的立场他不做这个实在论者的主张那也不强调唯心论好那我们先看实在论者跟唯心论怎么说实在论者比如说说一切有不以为心是有闲了对象的作用那认为凡是可知的那就是存在者在事的了境就了解这个对象上面我们一个认识了解对象总名与总相及概念的类名与意义虽然不是对象的本身而由此能全就是能够用言全言语表达或者能显出已了得客观的法性那这个名言名句文心事就语言文字啦或者心事有指向对象比如说我借着我嘴巴描述我有某一个人呢非常慈悲他非常富有什么人气怎么样我们就好像想到某一个人怎样那这个借着语言或者是文字等等有指向对象和显了对象的作用他们以为凡是所知的都是有的如果不是有的那就不能够成为所知第二佛说六事就眼耳鼻舌身意一定是借由六根六境或者六尘为缘而产生如果没有那个对象就不能够成为认识这个境是对象的意思读少不多不就是说一切有不说过去未来都是实有若问何以知道它是有就是说因为它可以知道有的才称也可以知不但一般是有而可知那连梦中所见的也以为是有的不过是错乱而已梦中所见就是说他还可以知道说这是好的梦那是不好的梦他这也可以知道那也觉得他是有那这个有呢不是实有那是错乱的好这是实在论者这个唯心论者他说凡是有的呢一定是依心事而存在因为这家 从那名称上 来看，它是唯心论啊，啊，它否定外在的，它认为外在的这些色啊、色法等等，是由心识所变现，啊，它是依心识的存在，一切呢只不过是自心所幻现的，啊，是自心所含摄的。那这些外在的事事物，是由我们内心表象的客观化或物化，就由心识所现。我们所知道的呢，不出于心识名言，啊，这必然即是必由心识的了相而知性，啊，这一样是借相知性，但是呢，它借的是心识 的了相而知性，被解说为并无心外的存在，就只有心呐，啊，那离开心的这些色法啦，啊，这个外境呢是不存在的。所以若人是得心，大地无寸土。好，这是指唯心论者啊。好，141页，我们看中观家啊。中观者从缘起观的立场。哦，不做此等说，也就是说他不像实在论者，那也不像唯心论者这样的主张。有人以大智度论卷十五说，若诸法实有，不应以心识故知有，若以心识故有，是则非有，哦，也就是如果诸法实在是有的话，那你不一定依心识才能够知道它是有啊。那这个上半段的文而已啦，哦，有的以为呢，哎，他强调心识，啊，以为空中所说与唯识者的见解一样，啊，就说心识是有的啦，啊，外境这个不是有，但是呢，其实自论原文紧接着说啊，比如说外境的地间相，它不是只有心识来知来了知啊，它是以身根还有身识知故有。龙树不但以心识故知有，它也以根，也就是生理机构来知有。所以以中观家来讲，哦，它不偏于唯物，也不偏于唯心，哦，它是心物，它是缘起啊，哦，心物是和缘起的。所以生根这个不，这是指生理的方面啊，哦，身识这是指是心的方面，所以唯识家他是比较偏重于心识的哈，正常唯心也是偏重于唯心，哦，唯心或唯识的都比较偏重于心识。那有一些唯物的思想，这个不是佛教所主张的。那龙树呢，他不偏于唯物，也不偏于唯心啊，他是物跟心这两个互为缘起，所以我们不要只看片段啊，哦，所以这里说，即使说依心故知有，也只是三种空观，三种空中的观空，三种空就是这个分破空、观空、自相空。我们之前有谈过啊，哦，那这三空里面的观空，并不是自性空的那种正宗，嗯。以龙树来说，他是主张自性空啊，应该知道依心是故有，是者非有，这是正确的，但不是唯识的啊。因为中观者显示诸法的存在是因果系啊，底下会出现两个语词，一个是因果系，一个是能所系啊。那中观者显示诸法的存在呢，主要是因果系啊，依因果缘起来说明它是有。啊，说它是缘起有，也依因果缘起说明它是自性空。啊，这有是缘起有，空是自性空。啊，这是因果系来谈因果缘起。那什么叫能所系呢？就是能知所知，啊，这称为能所系，它也是缘起的内容之一。那岁修部主张四种缘呢，啊。因缘、所缘缘、等无间缘、增上缘，啊，这里能所就是也是缘起所缘缘的内容之一。所缘缘，比如说我们心念一个对象， 比如说我们属习观啊，或者不净观，那我们在修禅定有一个所缘嘛，啊，这个所缘有可能是佛号啊，有可能是白骨啊，啊，它就是我们的所缘。那这个所缘缘就是说有这个所缘的对象啊，四种缘的之一，一个叫所缘缘。所以能所系啊，也是缘起的内容之一。但在中观者论及诸法因缘生的时候，就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不一定含摄能所系在内啊。那中论现在还存在世间呢啊，不难考见。所以即使没有能所的关系，它也还是可以存在的。因为除了心事以外啊，记忆的无限关系呢，它并没有消失。故有一重要意义啊，就是凡是有的，一定是可知的。但是我们现在不知的呢，并不表示就一定是没有啊，除非是永远不能知。底下举个例子，比如说有很多非常非常微细的啊，比如说微生物啦，古人不知，平常不知，但是我们借助显微镜的帮助，哦，原来还有这样的微生物啊，那这不能说是因知而后有。它本来就有可能是你自己不知道，现在才知道，借助仪器才知道啊。哦，所以这跟能所系、能知所知，当然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啦。你即使不知道，它还是有啊。嗯。哦，这是指微小的。那另外呢，指非常大的星球啦，或者非常远的地方哦，遥远的星球，常人不知。那我们借助望远镜，然后是太空船啊等等的相助。那我们就了解到说，哦，这也有啊，哦。那这以前也不知道啊，那现在知道，所以并不是这个能所跟心事有什么关系，你知道它才有啊，哦。所以说，除了心事以外，其他还有无限的关系，并没有消失了啊，哦。自然是相依相关的运行不息啊，哦，这绝不依心事了之，它才存在。我们不了知的东西多得很呐，啊，哦，好，第四，一切是缘起相依的存在，即一切为因果的幻化，能知所知的关系，即为因果系中的一环。因果系不限于心与境啊，或者心与物的关系脉络啊，哦，所以诸法在没有构成认识的能所系时，在因果系中，虽然还不知道是如何存在的，哦，我们没有显微镜的之前，我们还不知道它有还是没有，哦，在因果系还不知道如何存在，但不能说它是没有，哦，等到心随境起啊，境足心生，构成能所系的知识，那么则心境幻现，境就是对象啊，幻现知道它是如何，而且即此所示相而确定它是有性存在的啊，就在这个所示相啊，即这个相而知性，知道它是存在的有性啊。能所系的存在不像实在论者那样以为仅是先了因果系的如何存在，而是由于能所观色而现为如此的存在。好，第五，中观者世俗地安立，施设诸法为有，不即是客观实在性的如此而有。就中观者施设诸法有，那不即是客观实在性的如此而有。它其实呢，跟心事还有根深有莫大的关系。所以中观来讲，简单的说，它不偏于心事了，那也不偏于物的根深而已啊，哦。它心事啊、根深啊，它都缘起，它不会单独孤立存在的啦，啊，哦，不会个别承认它的自性，尤其呢，不能离意识的名言而单独存在啊，哦。若离开心事名言，即不能知它是如此如此而有。但依于心事， 不即是主观的心事。虽然说那个我导师在著作里面有一个谈到由心论，但这个由心论呢跟唯心论是不一样的。唯心论像唯识啦，或者是正常唯心，它强调只有心啦，那外境是不实的。那导师用一个语词说由心论，也就是说心跟物，跟物它是缘起的，但是呢心跟物两个比较起来的话，心的力量强一些，比较强，所以它不是唯心哦，它是这个物跟心还是缘起的，但是呢这个心我们就是照善业恶业啦种种啊，那并不是说你表现出来的设法行为来判断，他说主要看你发什么心啊。像诚实论坛里面就举个例子啦，比如有三个人他们到佛寺里面来，那行为是到佛寺里面来啊，你说他是善业还是恶业，那不一定啊。有一个人他是来礼佛啊，来请法听经，那当然是善业啦。有一个人来这边呢，他到那个来偷钱啊，要偷那个赛天香的钱啊，那虽然到寺院里面那是恶业。有一个人呢，他看里面很热闹啊，还有冷气吹啊，他进来乘凉一下，不是特别善也不是特别恶，这就是五忌。所以同样到寺院来里面来看他发什么心啊，所以这个是由心，心有一个主导的特性。所以这里说那第五的第二行第三行异于心事，但是不即是主观的心事，所以它跟唯识啊唯心不同。所认识的呢是因果能所相依相似的幻象，所以虽然前面讲说中观者主要是以谈这个诸法的存在是因果系，但是严格讲起来它是因果能所是相依相似，它不是只有能所像唯识这样能所，那也不是只有因果它是因果跟能所呢，它是相依相似的幻象。离开能所系不会如此，离开因果系也不会像这样所以它相依相待，是极无自性而为缘起因果能所交织的存在，这纵观的意义能所系它也含摄着因果系的镜像，但这个像呢不即是缘起法性，这是因果系的事相也不即是缘起的法性，一个是事相还有一个是法性，这都不过缘起幻象。所以经上说诸法实相无所有，如是无所有，如是有，愚人不知名为无名，这句话很常见但是它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讲，就诸法的实性其实无所有，是空性那这样的空性无自性呢，它可以幻化成一切为缘起有，那这样的缘起有呢，愚人不知啊，以为是自性实有，那其实这就都是无明。所以简单的说，诸法实性是空性无所有，那这样的无所有的空性它可以幻化为缘起有，愚人不知道它是缘起有，误以为是自性有那其实这就是无明。所以妄执为法性，即如此如此的有那这是自性妄执。好，第五，我们借着缘起的幻象来悟入法性。化无一，缘起的幻象这是相对的事实，还不足以为究竟的真实。从如幻的缘起事相来论这都是相对的现实还不足为究竟的真实性。他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业果如幻，一个是心境如幻。业果 业是一种行为，果是果报那心就是我们心是境的这个对象，所以业果如幻，心境也是如幻 那第一呢，主要是随类别，类比如说人类还有畜生类，好，举这个不同的类类别来谈它的相对性啊。那第二个呢，是随智慧的差别，比如说我们不要说人跟畜生来比，同样是人，但是大人跟小孩，或者是未开化的人跟文明人现代人来比啊，这是智慧的差别。那这些呢都是有相对性的啊。好，我们看第一，比如人类的认识跟旁生等啊，就是畜生道等的认识不必相同，因众生的业力不同，所感的果报也不一样，形成一类一类的众生啊。从各类业感六根而发誓，所幻见而了知的法相也就不能相同。所以不是在唯识的经论里面提到一物现四心嘛？啊，有同样的水，那我们这有的鱼啊，看起来是他的家啊，那天人看起来哦像琼浆玉液啊，那恶鬼道看起来就血水等等，人看起来是水。那随着这人类啦、畜生啦种种业感不同啊，看到的东西呢显现的不一样。所以在各自类中可以安立为各个的真实啊，而总论众生所见啊，比如人啊、畜生啊，这都众生嘛，总论众生所见呢，那不完全一致了啊，那不过是相对的真实。对人来，人跟人来看共虚，哦，这是水；可是人跟其他的畜生看，就不一定一致了啊。再来，心境如幻，是随自别是相对性。即使同样是人，哦，由于根识的大体一致，哦，同样是人嘛，哦，那我们眼根的构造差不多，似乎可以发现诸法的真实。哎，可是呢，小孩所见的跟大人所看到的就不一致，哦，原始人类所知的世界跟现在人类所知的世界大大不同。那这个差别并不是说这个业感六根不一样啊，这是智力的增进啊，不断的改变，不断的修正，不断的深刻，不断扩大。过去看为绝对真实的啊，有些人就被废弃了或者被修正了，所以所见的呢也不是绝对的真实。所以我们知道诸法实相啊，悟入诸法的法性的真实性，那我们必须呢从缘起的幻象里面怎么样啊，来驱入这真实的法性啊，不要以为说我现在所看的就是对的啊，这个随着业感不同，随着智慧不同，你所见的以为是真实的，这个都不过是相对的真实而已，这都还不是绝对的真实啊。那么怎么样体会绝对真实的诸法实性呢啊，在佛法来讲，那真正的诸法实性那是无自性啊，所以我们就要借着闻思修来扫除自性妄执，引发无漏慧，那这样子才能够体现诸法的实相。第一，如果现以自性当自性见当中不能够彻底掀翻过来啊，再也不能够体会究竟法性，那么这借着闻思修扫除自性妄执，圣者才能在相对的一相上显现诸法绝对的毕竟空性，特别是唯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所以未能彻证真如之前，不能通达诸法的真实性，都不过理解一些相对的现实，相对的真理。所以如果说我们还没有真正达到无自性空性证悟之前，话不能讲得太大声啊，哦。其实这有时候所见的都是相对的真实，相对的真理而已。必有引发不漏般若证诸法的如实性，那才能够以诸佛一鼻孔出气，平等无二无别，究竟究竟。好，第二，从修学的过程啊，哦，可以说借着缘起的幻象，以悟入法性，这个一样是借相 之性，哦，一样是由相到性，哦，那但是这个相呢是缘起的幻象，哦，那我们悟入是平等的空性，但是呢借着这缘起的幻象，这还是加行观中的二谛观察，哦，我们由世俗入圣义，真能通达诸法实性的时候，那时能所双亡，哦，不因不果，他即一切因果能所而离一切因果能所相，哦，他就在这个法上，哦，来通达，但是呢他不会执着这个相，哦，他离一切因果能所相，不可安立。所以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即诸法如意，这个如就真如了，啊，是诸法实相的别名。好，那我们接着看第三节，啊，实如是，就是性相，然后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那性相我们在第二节已经说过，第三节呢就是体力作。那之前或许我们听过这个体相用，对不对？好，那这里第三节的第一个体呢，就是体相用的体。相呢，如前面性相的那个相，用呢就是作跟力。啊，第三节的作跟力这两个合称，合起来就是体用，体用啊，作跟力就是用。好，那我们看，先看体与性啊，我们前面提到性跟相嘛，那体跟性呢，因为有些人把它看成是一样的，那这里要需要对这个性跟体要做一个澄清啊。首先导师就讲，体呢是对用而说，那佛法里面谈的性呢是跟相是一组，比较常用，谈性的时候是跟相一组来谈，谈体的话是对用来说。体用性相主要是这样，但是体跟性呢有时候是有差别，有时候又把它看成是统一，哦，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做个澄清。首先括弧一，体与性的差别。体与性在中国学者呢向来是看作统一的，但是佛法中不尽然如此，体与性也有不同，哦，如俱舍论说，许法体恒有，法体体是有，可是呢说性是非常，啊，所以自己的性呢那不是指体来说啊，这个性是做性质，比如说无常性啊，无我性，那跟法体恒有这不一样啊。好，括弧二，体与性的同一，体与性也有同一的，如睡觉不说诸法各住自性，那有时候自性呢也称为自体啊，自体就是自性的译名，但是睡觉部中的自性呢，它指的是一一法的终极直数说，比如五味其实无法，哦，都指那个很小很小的那些终极直数来说，哦，那与说宇宙大权的实体不同，我们如果论空间来讲或者论物质来讲，也认为说有很小很小的直数，有的说呢是一个统一的大的整体啊，哦，那睡秀部指的自性呢，它不是指那个大的实体啊，它指的是那个终极的直数。好，括弧三，总之佛法说体指一一法的自体说啊，它不做真如法性等说，所以这里的体啊是相对用来谈啊，它不是那个讲的那个性。真如有十二种异名啊，没有称之为体的。十二种异名如角柱三十七，真如化体现的地方啊，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乃至最后，哎，不思议界等等啊。那这十二种异名里面没有称为体的啊，现存的龙树论里也没有以体为本体本性，而体是对用来说。好，第二，我们在实如是里面，一二是性相，接着就是体作力。 那此中体坐立三者合起来说，别处也不常见到。但是在中论观坐足之品中有大同的词句，有坐足是说啊，现有坐，坐就相当于体力坐的这个坐，啊，有坐者，坐者相当于体，啊，相当于体，有所有做法就相当于力，啊，所以坐体力，以下就分别解说这三者啊，括号一坐，这个坐呢就是干嘛？就是业。我们造了一个业啊，行为啊，这个业就是行为，有造作的行为。那这个行为呢，总有一个动作的主体啊，啊，那就是作者。那这个作者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啊，就能起作用的呢，有的认为是神，佛教认为是家，是一个一合相的。啊，不得揭露啦，或者是假我。那有时候又说眼能见嘛，那我们就说，哎，眼是见者，啊，那这个见者作者呢，那不是一个人哦，他指的是眼，啊，所以这个有时候又从法来说他是作者。所以我们看一啊，如外道以世间一切作为归于神，啊，认为一个神我。啊，认为神是作者，或以自我为作者，啊，这是从我啦、神啦、众生这方面来谈。第二，佛法虽可说有作者，但这不过是顺俗假说，并没有真实的作者，因为佛教主张无我嘛，啊。比如说眼能见，那见呢是眼睛的功用，啊，假名眼为见者。啊，这见者就类似作者这样的啦，啊，但是眼呢并不是一个我啦或者神啦，啊，它是法，故此处所说的作者呢与体意相当，啊，好，这个作体。那另外第三，啊，下一页第三，一顺正理论卷三解作者有二家，括号一，约依法的自性，有法性来说，好，比如说眼啊，哦，眼是见者等等。那第二呢，因为因缘合有相续的假名，哦，比如说一个假我啦等等，嗯。第四，依中观说，离众缘合合，无有别存的作者。那作者不可得的话，那作用不能够离开作者单独存在啊，哦，所以你如果没有作者的话，那别存的作用也没有了。所以作者与作用呢，皆不过一缘合合的假有啊。如《华严经》说：“诸法无作用，亦无有体性。”所以体就是作者，啊，跟作用，这都是约缘起假名来说。好，我们再看力啊，力就是所作法。中论三明中的做法呢，鸠摩罗什大师都加一个所字啊，诸可有所作，无所用做法，原意是归亚，它指的呢是作用或利用的意思啊，做就是运动，所以有的翻译为利用或作用。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以论的作者做法啊，就是中论的这三个，这里所在上一页所举的。现有作者有所做法啊，来配合我们这一节的标题，体作用或者体作力。那搭配的结果呢，就是一，体就是作者，作呢就是作业，力呢就是作用或做法。那二跟三，作跟力呢，我们合称为用啊，所以第一个体，二三合起来就是用，那就是体用。所以如将第二的作与第三的做法合名为用，那这体作力呢，其实归纳起来就是体与用。好，好啊，接着再进一步谈体用与性相不同。好，前面说到体跟性，比如说143页第一节，体虽然跟性有时候在同用，但是我们 在佛法里面的体哈，指的是依法的肢体，啊，它不像那个真如法性这么谈。所以这里在综合的解说哈，体跟性其实不尽相同哈，那用与相也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啊。好，我们看卦五一啊，体用与性相不同，性跟相啊，相呢像是一种相貌，形他以显自啊，就是说哎自己表现的什么相貌跟别人显得不同啊，如说白色。白就不同于黑，有不同于其他的特相，知道这个法是什么。凡所认识的必有与他不同的特殊形态，以不同他法而知道这个哦，这是这个法哦，这是白相哦，并不是黑相啊，或者是其他的相，即因此相而知魔法的体性哦，这一样是借相之性。那这是这个是相与性的主要意义。那这里的相呢，哎，看起来就是静态的了，啊，静态的，借着这个相，这个特征啊，知道某一法的体性。那么体跟用的用呢，就有动态的意思哦，啊。所以我们看下一页145页，体与用，体与用就不同，用。指的是法体的活动啊，并不是说那个相只有一个静态的白色啦，或者是棒啊、瘦啊种种，不是啊。这个用呢是有法体的活动，此用不同于彼用啊，也可以称为相。所以相的比较广啊，用还是比较狭。那这个。用指法体的活动呢，也与他法有关啊，所以相跟用不同。相呢，主要是以特殊的形态而显出自己，相啊，相是以特殊的形态显出自己。用呢，跟相不同，用是从此法可以给予另外一个法呢，有某种影响力，有一个作用啊，从影响于他而显出此法的作用。哦，我们就名为用，所以用呢就是动态啊，相是静态，那用呢就跟因果有关。好，所以这一节首先就提到，体作力啊，体，因为有人误以为说体跟性一样，所以导致先做个区分。那体作力，作跟力可以合起来称为用啊，所以就是有体用的差别。那体用与性相啊。的特征呢，这个相是一种静态的啊，借着这个相来知道这个性。那用呢是相对于体来说啊，用它可以给其他的法有一种作用，那就有因果的关系。好，那下面体与用的关系这个、看起来讲不完哈，我们下次再说好了。好，明天我们福缘有导师圆寂的周年法会，欢迎大家只有参加。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让授课法师问
去。好，谢谢大家。